书第二啊，我们一同讨论，继续讨论啊，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咱们刚才呢，就是重点来讨论和分享，就是第十一节，二十九章十一节啊，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啊，也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啊，这个城被攻破，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啊，百姓被掳掠，圣殿被烧毁啊，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神说呢，我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且神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神不是随便随口一说啊，我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字呢也很重要啊，也就是说神他是自己这个反省过审查过我这样做啊，神说我知道我这样做呢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是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咱们话翻过来说啊，如果不兴起这个巴比伦的入侵，不用这个巴比伦的方法，以色列民耶路撒冷的百姓会有平安吗？这件事情呢，其实借着先知哈巴谷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哈。这个哈巴谷先知看到了当时在这个犹大国当中的问题，对吧？这个公理都颠倒了啊，恶人围困义人了，对吧？怎么办呢？啊，神说你怎么他就祷告啊，说神啊，你怎么看着不管呢？神说我做一件事儿，你们总不信啊，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啊来管教你们。对吧？先知哈巴谷就说了：“哎呦，你怎么用一个更糟糕的百姓来管教比他们要好的这个以色列属神的子民呢？对吧？他们那个外邦人不是更是拜偶像的吗？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对吧？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去，也传福音给那一些外邦的人啊，同时呢，神对他亲近的子民，神只是使用外邦啊，就像神使用撒旦来造就他自己的子民一样啊，神使用外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对吧？所以这一切事情啊，都在神的心中啊反复的掂量啊，所以以色列人犯罪不是一天两天了哈，是这么久的时间了。神没差遣他的先知啊，差遣了去的被杀的啊，被关的是吧？被驱逐的，神的心里边一直在掂量，在计划啊。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啊，神说：“我知道，其实虽然做这些事儿，我对你们所降的意念仍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教育孩子啊，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啊。神是如何来教育他自己的子民的呢？对吧？这个呢，也是我们学习做父母的这个一些这个重要的原则都在这里头。弟兄姊妹，我曾经有过一个挣扎哈，就是说，夫妻关系在圣经里边啊，几乎找不太多成功的正面的夫妻关系的例子。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你看，耶稣、保罗都是单身，对吧？对吧？你看大卫夫妻关系 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是有点怪。这个以撒是一夫一妻到了最后，但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好，是吧？这个约瑟啊，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但是圣经上没有记录他的婚姻生活，是吧？摩西婚姻生活不好，是吧？所以圣经里边似乎你找不到太多的关于夫妻正面的圣经里边的这个例子。但是呢，神用了一个更大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那就是主耶稣是如何爱教会，使我们就学得丈夫要怎样爱妻子，教会要怎样顺服基督，那么妻子就学习怎样顺服丈夫。这个是夫妻之道的例子，也是总则。所以当年神是如何教育以色列人的，神的忍耐、宽容、神的饶恕、神的管教等等，这一切先知的信息、苦口婆心的劝勉，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人要从中学习和体会关于父母教育儿女的这个原则。那么同时呢，我们做儿女的也要从以色列人对待神的成功和失败的方面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受教，怎么样去顺服、孝敬父母，是吧？这都是从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受益的。好，有关这些方面啊，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回应吗？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应许了啊，说你们求我，你们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说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在这一句话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专心哈、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最后就是说世界出现了一个大巴比伦哈、把它称为是大淫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指的他不专心啊，本来他应当是属人类，都是这个神所创造，又是属基督的。可是呢，我们世人啊，却跟撒旦去苟合，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三心二意啊，这个专心是很重要的，在信仰里边是必须的，是吧？我们不能这个心怀意马啊，这个心猿意马，叫一会儿这样东，一会儿这样西啊，这个，所以不行啊，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给子民的应许，其实也是给世人的应许啊。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啊，他们对神不专心啊。所以这个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呢，就是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专心侍奉耶和华，是吧？如果巴利是神，你就好好的去侍奉巴利，啊，不要又侍奉巴利又侍奉耶和华，这个不行，啊，这个呢，就是等于搞三角恋爱，是吧？这个神不接受，啊，所以这里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么今天我们祷告神啊， 我们有些时候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不是神不听，而是我们一会儿向这个祷告，一会儿向那个寻求，一会儿信这个，一会儿信那个，我们的心不专一，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寻求主的时候，要一心一意的寻求他，这是主对我们的，也是一般的原则吧，啊，这是神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的嘛，是吧？所以专一很重要啊。所以耶和华说：“我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回归，要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到你们所去的各处招回来，又要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也就是说，要他们带回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神就说：‘那你们在外边就住着就好了嘛，对吧？’”这个好好在那边生活，永远生活下去就完了，对吧？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呢？弟兄姊妹，为什么？
因为神应许过啊。
应许过。当然，这个应许呢，这里又应许了，对吧？要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应许是有原因的吧？为什么要这样应许呢？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
因为神的话讲过嘛，让世人借着他们而得救，所以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是吧？外邦人都要因他得救嘛。
这里边呢，我认为啊，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呢，也是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基督降生这件事儿还没做成呢，是吧？这个，所以他们在外邦那不行啊，所以他们要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要生在这块土地，这是神的命定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回来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虽然他们生活在外邦啊，他们也可以在那里坚持自己的信仰啊，他们也可以在那里继续为这个外邦人在外邦人面前为神做见证啊，都是可以的。可是神为什么要叫他们回来呢？那么这就是神要叫以色列人，也叫世人都看见，这一切的作为是神做的。神答应叫他们回来，神就有能力让他们回来，对吧？而且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像今天啊，以色列人复国了，那么神答应了叫他们复国啊。咱们以前查过以西结书啊，枯骨要复活。啊，然后要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然后呢，神就向这个以色列的山发预言，啊，然后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些圣经也说了啊，外邦人都因此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说话的、说预言的，就是耶和华。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根，对神的信仰啊有根有据，对吧？所以神就是掌管历史的神，而且当然神的信实啊，神前后是一贯的，对吧？所以神说应许这块土地给你们，对吧？早晚有一天还要把你们再领回来，这块土地才是你们的啊，这个就是，应许啊，让他的子民呢还要再回来啊，其中的我想是还这个重要的原因吧。好，关于以色列人啊回归，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吗？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那么，论到巴比伦的先知，对吧？这里说了，你们说啊，就是这些被掳的人说了，说耶和华啊，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对吧？有没有在巴比伦那里为他们兴起先知呢？啊，当然有， 像先知以西结啊，像先知但以理啊，这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啊为他们兴起的先知。所以第十六节接着说啊，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啊，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去的弟兄啊，先说这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就是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啊，因为这个这一封信啊，就是先知耶利米写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啊，这一封信他的写作背景呢，前边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啊掳掠的巴比伦去的啊，就是在耶哥尼亚王啊和王太后太监啊犹太的耶路撒冷的首领啊工匠，这个就是被掳之后啊，这个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啊，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西底家刚刚开始做王的初期啊，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的初期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他的历史背景啊是这个时候。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啊，已经有好几批啊被掳的人了。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这个王是谁呀？啊，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这个王是谁呀？
西底家。
哎，就是西底家啊，最后一个王了，是吧？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也就是说没有被掳去的那帮人，就是未曾与你们的弟兄一同被掳的啊，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那么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了，是吧？都是大的百姓啊，都是他们，就是以此为弟兄嘛，是吧？那么论到这些人啊，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啊，使他们像那筐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啊，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的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啊，在我所赶他们所到的各国当中啊，令人成为咒诅的惊骇嗤笑羞辱啊。所以论到在巴比伦，你们说在巴比伦兴起先知吗啊？这个第一件事先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批人啊，留在犹大地的这批人将是什么样的结局啊，这个就是。然后呢，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呀，是吧？这里边其中有一个话，有一句话，或者是有一段话，是吧？这一帮人没有听的，那就是他们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啊，前边的话他们不肯听，到了最后的话，神就说了，投降巴比伦的必存活，不投降的就灭亡。他们始终没有听，所以灭亡的命运就必然要临到他们了。所以这个约利米继续说啊，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众仆人啊，众先知去说的那些话，可惜呢，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解释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要灭亡的原因。那么对于你们这些被掳去的啊，就是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要听耶和华的话，是吧？然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这个亚哈啊，这个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啊，还有呢这个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啊，这两个啊，亚哈和西底家啊，都是两个君王的名字啊，但不是亚哈王，也不是西底家王啊，是另外两个人啊，他们是托耶和华的名向他们说假预言的人啊，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也就是说掳去的这些人呢，也不都是什么好人 对吧？这里边也有很糟糕、很糟糕的人啊。当然，那里边呢有很多是好人，像丹以理、像以西结这样的人啊。所以，神说这两个说假预言的先知啊，神说我要把他们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的眼前要杀害他们啊。这个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太人必咒诅这两个人啊，这个咒诅的话就是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巴比伦王杀他们啊，把他们大概扔在火窑里头，或者说是把他们啊处以火刑啊。所以咒诅人的时候就拿 就像他两个人一样来咒诅这两个人啊。因为这个二人呢在这个以色列中行了丑事啊，一方面呢是与邻舍的妻行淫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又托我的名未曾说我未曾所说的话啊。这个然后神说了啊，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又论到一个假先知了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示玛雅这个人啊，就是他写信回耶路撒冷去啊，从被掳的地方呢写信回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立啊，他居然有权柄在耶路撒冷来立废祭司啊。同时呢他还这个出卖啊攻击先知耶利米啊，所以就这个假先知啊居然说他起来攻击真先知啊，说这个先知耶利米呢是自称为先知的啊。你看这个真先知和假先知之间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世界上到底天主教可信，还是基督教可信，还是浸信会可信，还是这个什么什么会可信，到底应该信谁啊。世界上这么多混乱，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说我谁也信谁也不信哈。这个所以这些真假先知，咱们还是说这句话啊，神许可假先知，目的就是为要使我们不能懒惰。所以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假先知，更不能把责任推给神。他说你就把这假先知灭了，光有真先知的声音不就行了吗？是吧？神不这样做，神知道这样做也没用啊。当年伊甸园的时候，是吧？这个我们的祖宗还是听了撒旦的话啊。你说不要让撒旦进伊甸园，不就好了吗？啊，那时候人呢又会有另外的这个抱怨了啊，就说你这给我们听一样的声音，是吧？那么其他的声音你怎么知道其他声音就不好就不对呢，是吧？所以神叫什么声音你想听就听啊，最后你选择什么，这个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啊。所以当神许可假先知的存在的时候，像今天有许多假宗教，对吧？存在。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我们做人的责任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自己，来分辨真假啊。然后呢最后啊，就是说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个信呢就念给耶利米听了啊。于是呢有耶和华话就临到耶利米啊，说你要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示玛雅这个尼西兰人啊，示拉雅就说了，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并神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惩罚刑罚啊西兰人是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民间民中啊，也不得见我所赐给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悖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 如果我们是巴比伦的被掳的人啊，我们听见耶利米写信啊，跟他们说如此论说示玛雅，我们会不会以为说，哦，耶利米你这个人也太小气了嘛，人家示玛雅就说你自称是先知啊，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嘛，只是叫耶路撒冷的人责备你一下嘛，是吧，你就让人家灭九族啊，你听不干示玛雅，连他的后代都要灭啊，无人留在这儿，你也太狠了吧。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感觉到耶利米这种人小肚鸡肠是吧，人家攻击他一下，好家伙啊，他就加倍的攻击回来。你看，如果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确实是耶和华说的，是吧，圣经不会说谎，是吧，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个假先知呢？神并没有说，哎呀，先知都一样啦，这个他们只是劝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你们这个尊重他啊就是了，但是还是听听耶利米的吧啊，耶利米可能相对稍比较好一点啊，怎么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人呢很会这样和稀泥的啊，很会这样做好人的是吧，但是神不是这样的。
是的，
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假先知
和稀泥。
有一些人他不是假先知，但是他在百姓当中和稀泥，是吧，这个也尊重，那个也听听，谁也别认真，谁也 别得罪啊，这个自己做好自己就算了。那么现在这样的中国人很多，但是神不是这样的。
是的，
神是善恶分明啊，真理分明。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也挑战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要善恶分明，真伪分明。
是的，假如说那个示玛雅假先知的他的得逞的话，那神的救赎计划就会遭到，起码遭到一些破坏吧。
那肯定。所以当人问到主耶稣，世界末了，门徒问的啊，有什么情况啊，怎么怎么样，主耶稣的第一个回答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迷惑。所以我们谨慎免得被迷惑，是我们为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负起的一个基本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好，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啊，感谢主，我们已经把29章呢就完成了。这样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22年的查经啊，我们就耶利米书星期五上午就停在这儿。我估计呢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啊，星期五上午实体的可能性不大。对吧，除非是像以前啊，弟兄姊妹还是来我家聚会啊，因为这个要还是要兼顾着线上的这个 Zoom 的同时进行。所以现在我们祷告讨论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明年的侍奉要怎么去进行，更好的有效的帮助咱们弟兄姊妹，一方面在主里边彼此切实相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真道上好好的扎根，我们彼此鼓励啊，能够在这个最后的这一个挑战面前，我们能够靠得住，站立得住。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星期五上午的查经2022年到这里结束了。我相信神的话一定给我们弟兄姊妹 带来极大的帮助，至少对我是这样啊。每一次虽然这个我自己在准备啊，在反复消化啊，整个过程啊，真的是神的话是活的啊，这个不会说你读了一遍了，下一次又读啊。这个我前日子我找到了当年我这个在环球广播电台的时候做的关于耶利米的节目啊，耶利米书的节目，那是好几十年，二十多年25年以前的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就做过了。但是现在呢再回过头来看耶利米书，又有很多新鲜的感受，真是神的话太丰富了哈。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呢就到这里了。那还是今天我做一个祷告吧，做一个结束，也做一个祝福好吗？
好的。
好，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班被称为中国人的人，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说我们这些原本的外邦人是在你的诸约之外，本是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然而如今我们得蒙你的恩惠，得蒙你的救赎，是我们也与圣徒同列成为你家里的人了。主啊，并且你把有君尊祭司的身份赏赐给我们，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主你神的宝座前，这是何等大何等伟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夫妇敬拜你，把我们的感恩向你献上。主啊，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学习主你的话的时候，正像你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学习，一同寻求，你供应了我们。主啊，但愿这些话如同属灵的粮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面对各种生命挑战的时候，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是吧，成为我们明白你心意的依据。就愿你的灵与我们个人同在，是吧，因为你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并且使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应用。主，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的查经班就要今年的就要结束了。主啊，在未来的假期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求主丰丰满满的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使你的话语也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起作用。主啊，使我们凡是渴慕讨你喜悦的人，都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人。主，关于我们假期回来要怎么样开始我们新的聚会形式，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使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顺服你的引导，使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主啊，使我们的服事能够继续讨你的喜悦，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谢谢主，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失败，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啊，愿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成熟，更加能够蒙你所用。主啊，也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谢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
阿们。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